大家平安。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跟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假如还记得刚才诗班最后所唱的这首诗歌当中，说到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就有了奇妙的大改变。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耶稣住在我心？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子会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从物理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大后天弟兄说，可能我的声音不够大，所以要放两个。所以从物理上来看，我们知道大后天就是礼拜一，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我想我们开始，我们也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第一次在美国或者在异国他乡来过中秋节的其实中秋节对我们华人来说，总归是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声音还不够响。中秋节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一起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在中秋节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月饼我想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惦记着吃月饼了现在太丰富了但是我相信在中秋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是会想到我们的亲人特别是我们在远方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秋的时候，天上的月亮会特别的大，特别的圆，这更让我们一起能够想到跟家人在一起的团聚跟团圆我记得我小时候对中秋节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一个感觉。月饼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呢，平时吃不到的时候呢，中秋节呢就可以吃到那个月饼。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学生的都知道学校呢这个时候呢特别会让我们背很多的诗词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人诗人对这个中秋特别有感动，他写了许多跟中秋有关的那些诗，所以呢，他们假如写的越多的话呢，我们要背的呢也就越多如果我们假如还记得特别是我们学生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都背过独在异乡为异客，接下来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有我们都很熟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以当我们望着天上的这一轮那个月亮，又大又圆的月亮，但我们的心中呢却是充满着我们对家人的一个思念之情而有的诗人呢，我们知道他对中秋的月亮现在你该可以所以我们开始说到，我们中国的诗人对月亮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表现出我们里面一种相思或者思念，往往的时候呢，这些诗歌呢也充满了伤感充满了呢对人生的感悟。当我们每个人都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就越来越会明白这些诗歌里面的一些内容、一些感觉。我们大家可能又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我们就知道这里说到：能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古人都认识到一件事情，他说月亮呢是有阴晴圆缺的。虽然现在可能看上去非常明亮、非常美好的月亮，
但呢，它总会有这样一个亏损、残缺的时候，总会有被乌云呢遮盖的时候。所以呢，诗人就通过这个月亮的时候呢，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一生呢，也有悲欢离合，我们一生的经历呢，也像这个月亮一样，有的时候呢，也会有阴晴圆缺、起起伏伏，也会有笑声跟欢乐，也会有眼泪跟痛苦。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这个诗歌说到，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也就像诗人所写到的，此事古难全，因为自古以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只是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这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这些美好的愿望就像水中的一个月亮，所以诗人呢会望着这个月亮呢感慨到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困惑跟无奈。但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圣经里有一些诗人，他们也是看到月亮，但他们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就完全不一样。圣经当中有一首诗，他写道：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这个诗人看到月亮，他就想到了神，他就想到要敬爱，他就想到要敬畏神。圣经里还有一位诗人，他写道，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善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善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当这个诗人看见月亮的时候，他深深的感觉，他深深里面一个感觉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位造物主的伟大，也想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渺小，所以他就不得不从内心能够来发出这样一个感恩，来感谢赞美这一位伟大的神。同样，我们都是在地上，同样我们都是看到天上的一个月亮，为什么有些人只能感慨人生的无奈和无常，但有一些人呢却能够来心存敬畏跟感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不一样的人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要一同来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来看这一个人他的人生怎样被改变，从一个原本无奈的人生变成了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中，也在我们的节目单，假如大家可以的话就翻一下所以但是呢我来为大家念这一章呢是记载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中。那地方这个故事说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讲到有两个人，一个叫腓力，他是犹太人，另外一个人呢，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只说呢他是埃塞俄比亚人啊。他其实呢是在当时呢，他是来自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叫古实的地方，就是在现在埃及的南部，也包括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跟苏丹这一块地区啊。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埃塞俄比亚人或者古实人呢，他们就是外邦人啊。在历史上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是被当时的犹太人呢所轻看的。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的手下呢，总管银库啊，总管银库呢，可能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大臣啊。所以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当时呢，是一个有权的、有钱的人，应该是一个过得不错的人，在人的眼中呢，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蛮成功的人。但唯一遗憾呢，可能我们看到唯一的遗憾啊，可能啊，他是太监啊，但呢，这也让他免去很多家庭的烦恼啊。所以无论怎么说啊，他应该是一个生活过了相当不错的。他呢，其实可以来安心的能够来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个地位，所拥有的财富啊。但是呢，我们在这圣经呢看到，其实他没有啊。我们看到呢，他没有在他本国呢享受他所拥有的一切，反而呢，他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想一下，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是一个做官的，他是身居高官，却从当时遥远的一个地方上到耶路撒冷去啊！我查了一下，这个距离呢，至少有2000公里，可能呢接近3000公里啊！开始吃饭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啊，他说他暑假的时候呢，是到了黄石公园啊，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所以从 Houston 开车到黄石公园呢，差不多就是2500公里的距离啊，所以他就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他要去到那个地方啊。这在当时呢，其实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他是要长途跋涉的，而我们也知道，他当时最好的工具呢，可能也就是马车啊，在这个整个的路途当中呢，他还要经过无人的旷野，而且呢，他去的地方呢，其实是犹太人的城耶路撒冷，一个可能呢，他被歧视的一个地方。我们说过，当时犹太人呢是看不起外邦人的，所以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不仅他千里迢迢的去到耶路撒冷，而且呢，他去那里呢是去敬拜神，所以我们要感到这些呢也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其实是犹太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按照犹太人的条例，他们一年三次要上到耶路撒冷，要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犹太人的条例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啊，他是个外邦人，他却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去耶路撒冷呢，不是去什么，不是去旅游观光的啊，他是去礼拜。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来问，为什么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一个外邦人，他会这样不远千里的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去敬拜神？他到底要得什么东西呢？我们来想，如果一个人要得一些东西，一定呢是他所需要的，一定呢是他所缺乏或者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来问，就来想，那么这个埃塞俄比亚人的这个大臣，他到底缺少什么呢？我们知道他已经身居高官了啊，所以呢他不缺地位啊，我们也知道他拥有财富啊，所以呢他也不缺金钱，所以呢从人来看，他已经是有了一个有名有利的人生了，应该是可以满足了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啊，我们人往往呢会在倒霉的失意的时候呢来去寻找啊，来去寻求。而当我们在人生的巅峰 得意啊、辉煌安逸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应该来尽情的享受。但这个身居高位、拥有财富的埃塞俄比亚人呢，他却没有，他反而来寻找啊。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啊，可能一个可能性啊，一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可能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啊，他呢读到了中国的古诗啊，那里面呢可能特别是讲到啊，就像我们开始所背的，要月有阴晴圆缺，他可能就想到人呢有旦夕祸福啊，他可能呢就开始来思考人生，他思考在人生当中的祸福的交替常常是在转眼之间啊。我们知道他在女王的手下是做大臣的，是一个掌管银库的大臣啊，所以我相信一定经历到很多的一个变故啊。我想政治斗争啊，这些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我想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所以当你觉得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有的时候呢就会突然的临到，因为没有人能够来知道明天如何。这不仅是当时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应该所要思考的，也应当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要来思想的啊。我们往往会用我们一生的年月、一生的经历去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追求名声、追求地位，我们以为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满足，但我们的内心其实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的。这些成功啊，这些金钱、名声跟地位，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笑声，但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这些东西可能会带给我们一时的享受，但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满足。我们可以衣食无忧，但我们的内心可以仍然充满着不安和空虚啊。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病，人的有一种病叫做忧郁症啊。忧郁症跟人拥有的东西、拥有的东西的多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国王叫做亚历山大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他是第一位征服欧亚大陆的一个君王啊，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伟大啊，所以呢可以人可以说他是战无不胜啊，他有拥有无数的一个财宝，应有尽有。但是让人可惜的是呢，他只活到了33岁啊。所以呢，就在一次他战胜了以后，他要回途的路中呢，他病倒了啊。所以不久呢，他就知道死亡呢很快就要临到他，所以在病床上啊，英文呢叫做 deathbed， 就是快死的时候，他就对他的手下说：“我不久呢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说他有三个愿望啊，他说呢叫他们呢一定来实现他这个三个愿望，按照他所说的这个三个愿望呢去行。他说第一个，他说他的棺木啊必须呢要由他的医生们运回去啊，这个是他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他说当他的棺木要放进他的坟墓的时候呢，在通往这个墓园的地上呢要撒满了金银跟宝石啊，这是他第二个愿望。第三个愿望，要在棺材的两边呢要挖两个洞，他让他的两个手呢要伸在棺材的外面啊。边上人听了呢都不是很理解，都很困惑。当中有一个将军呢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所以亚历山大呢就告诉他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呢，他要让世人明白他刚刚学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我让医生运我的尸体，是要人们知道医生不可能真正治疗人们必死的一个疾病，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我想我们当中，我想有很多的医生啊，我记得不久前听过从大陆来一个医生，他跟我们说啊，他说人生病啊，假如是大病的话呢，你来看医生呢也基本上也治不好啊，你小病来看医生呢，其实呢你不用来看呢，这个病也会好的啊。这个就是医生，我不是贬低医生。所以这个是亚历山大要告诉人的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他要告诉人们，他说我花费了一生去 去追求财富跟金钱，到头来呢，即使一场空，你在地上得着的财富呢，只能留在地上啊。这个是他说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他希望大家人们都明白，他是空着双手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是空着双手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当中所说的话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临死的时候呢，是深深的感觉到他的人生的一个空虚。这也是地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感觉到人生的一个空虚。当人们发现可能在物质上不能得到真正满足的时候，人很聪明，可能就会转到啊，寻找其他方面的满足啊，可能是精神上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意识到人呢可能不同于动物，人呢是会有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会想到要从宗教啊，从哲学当中去来寻找慰藉，去来寻求啊，去来寻找寄托，去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哲学书籍也讲到人生的意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确实阅读过一些世界著名的哲学大师的书啊，不是就随便翻翻，我是很认真的读啊。我不仅认真的读啊，我还记笔记的啊。所以我还记得我当时读到一本书，是叫叔本华所写的，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叔本华啊，他不是中国人啊，虽然这个名字起得像中国人，他其实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啊。所以我当时读到他这本书的时候呢，他里面写到一段话，他说一切的追求都是由于缺乏，一天得不到满足呢就要痛苦一天，而且没有一次的满足呢是持久的，每一次的满足反而是又一次新的追求的开始，没有终止，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没法满足，即使你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又会产生空虚啊。所以这是我当时这个笔记本当中的最后一段话啊，因为我发现这些哲学家都认为精神上心灵上的追求也不能来满足我们人真正的需要。人之所以不感到满足，不是因为缺乏物质的享受，也不是因为缺少我们精神上的慰藉，而是人在地上一切的追求都是非常短暂的，都是暂时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因为人的心是要用永恒来满足的，这个永恒呢只有从神来，这个永恒呢就是神。所以当人的心里面如果没有神，里面就是空的。因为这会伟大的神，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永恒放在了人的心里面，这就是神造人与神造的其他万物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人的心里有一个永远的向往。圣经里面特别说到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里面存敬畏的心，叫我们来寻求神。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因着我们里面的这些缺乏，里面的不平安，里面的不满足，而来寻找，而来寻求这个永远。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把这个寻找永远的心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当人的里面，人的心里面没有神，我们里面呢就是空的，我们就会产生人生的空虚。这个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是为了要寻找神，要来寻找这个永远，要来寻找这个永恒，让他的心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接着我们开始念了这个故事，我们就发现啊，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他上到耶路撒冷去礼拜了之后，他在回来的路程的当中，他在耶路撒冷找到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读从后面他对腓力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并没有找到，并没有得到让他满足的东西。耶路撒冷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最圣洁最虔诚的地方，是当时犹太人敬拜神的中心， 但他却并没有在他所要寻求的这个东西在耶路撒冷能够来找到，他心中仍然充满着很多的疑惑。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好像去一些地方啊，会一些地方呢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宁的地方。我们有些人呢也会去教堂啊，想到去坐在那里啊，那可以去寻找平安啊，特别在平安夜的时候啊。但我们都知道，如就算我们每天都在教堂过平安夜，我们里面呢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就像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去到耶路撒冷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但他呢还是没有找到他所要寻找的、所要寻求的。所以他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呢，在车上呢他就来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因为呢他仍然不放弃，他仍然在寻求。以赛亚书是圣经呢总共有66卷书。以赛亚书呢是圣经66卷书当中的一本啊。以赛亚书呢是以赛亚这个人写的，是写于公元前大概700多年啊。我们不清楚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到底怎么得到了这卷书，他可能呢是在耶路撒冷买的，或者是呢可能在耶路撒冷有人来送给他的，但无论他怎么样子得到了这本书，我们后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卷书、这本圣经成了他人生被改变的一卷书。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圣经也应该成为改变我们一生的一本书。今天我们所念的、所分享的都是出于这本圣经，所以我们要来问，那么圣经到底是怎样一本书呢？非常简单的说，圣经就是神对人所说的话。这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我们大概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整本圣经我开始说了，总共有66卷书，但是写圣经的人呢大概有40多位，他们具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的呢是在国中呢做君王的，有的呢是在野外呢放羊的，有的呢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有的呢则是在海边打鱼的。而且呢圣经呢这66卷书呢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写成的，而是前后经过差不多1600多年。虽然写的人的他的背景、他的身份、年份完全不同，但如果我们来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圣经的内容前后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的矛盾和混乱的地方。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圣经虽然写的人是那么的多，但是作者只有一位，这作者就是神，所以圣经的内容才会前后一致啊。我们也知道圣经呢不是讲一本科学的书，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科学发现啊，正确的科学的发现都印证了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可靠的啊。所以当人发现地球是圆的，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但其实圣经中几千年前就提到了啊。我们知道休斯顿是产石油的啊，我们知道全球休斯顿不产石油，休斯顿外面有点小地方产，但休斯顿呢是一个石油的重镇啊。但我们知道全球哪地方石油最多？中东，对不对？中东啊，你知道中东地区是什么时候发现石油的呢？其实是20世纪初，大概1930几年的时候才发现有油田的，才知道哦，中东这个下面有很多的石油。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件事情呢在以赛亚书当中早就提到啊，那本书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啊。所以呢这个件事情呢可以来说，科学的很多的正确的发现是印证了啊，圣经的是神的话，是完全可靠的。还有呢，神在圣经当中向人呢说了很多的预言啊。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呢，圣经中的预言大概有2000多个，可能有近2000个左右。这些预言呢，绝大多数在历史上啊都已经应验了。 啊，我们今天现在没有时间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告诉你啊，圣经的预言是这样子的，多少多少年之后这个事实就这样应验了啊，还剩下的那些还没应验的话，应验的话呢，它是正在应验。就是今天我们所一起来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上耶路撒冷去，就这么一件小事啊。这是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公元后大概几十年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也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大家就可以翻一下，这个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十八章中说到，这地方说什么呢，他说古时人必将礼物献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我们一开始提到那时的埃塞俄比亚呢就是古时，而锡安山呢就是就在耶路撒冷，也代表着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这是不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写成了之后它从来没有出过修订版啊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仔细想啊，我们做学生的啊，你假如回去看看你的教科书啊，你假如发现它有修订的话呢，我可以 pretty much guarantee 啊，这里面呢还有错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出就是说圣经成写成了之后呢从来没有出过第二个版本，从来没有修订版，所以圣经内容呢从来没有被加添，没有被删减，也没有被修改过，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来分享神的话，因为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我们接着回到这个故事啊，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有了这本圣经呢，他就在读，而且呢是非常认真的在读，他在回程的路上呢坐在车上呢大声的在读，否则呢他不是很大声呢，那个腓力呢他就听不见啊。但是他读是读，但他读的呢不是很明白，他读的时候呢也在不断的思考，来在不断的思想，他实在是要渴望要明白圣经，要明白了神的话，要能够来满足他的心，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样一个心智，要渴望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当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再来念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读不懂，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叫腓力的呢就跑到他那里，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那个埃塞俄比亚人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呢就上车与他同坐。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件非常稀奇，但是呢同时也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所以呢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但是呢他在耶路撒冷呢他没有遇见神，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所以呢他来读圣经读神的话，但在字句的圣经当中呢他并没有遇见神。但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宝贵我们能有这样一颗寻求他的心，每一颗寻求神的心他都不轻看，他都要来成全。我想那一天这位埃塞俄比亚人心里可能就充满了失望跟不满足，他在从耶路撒冷回城的路上，圣经说那路是旷野啊，这好像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人的一生实在就是像在一个旷野，或者实在就是一个旷野，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旷野的一个人生，它充满了虚空，充满了荒凉，也充满了很多的不足跟缺乏。我们在旷野中我们彷徨，我们在旷野中我们也寻找，就像这个空谷的回音，我们寻找我们呼喊却得不到回答。但就在这个旷野的路上，神来就近我们，神来遇见我们，因为神知道在这旷野的路上有一个人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神就来就近他，神就来让他遇见他自己，神就接着腓力来让他寻找到神，是神打发腓力 离开他原来住的一个地方，能够来下到旷野，就在旷野这个时候来等候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愿我们也都有这样一个诚心寻求神的心，因为神看重这样的心，神宝贵这样的心。每当我们存着这样一个心来寻求的时候，神就亲自来就近我们，叫我们来遇见他。其实我们想，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人，但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有一颗寻求的灵，神就让我们能够来遇见他。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来找到，而是神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寻见他。所以正因为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专心的能够来寻求神，神就安排腓力来帮助他，叫他能够来明白圣经，遇见他所要寻找的神。我们就看见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向他来讲解他所读的经文。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所读的几节圣经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我就跟大家稍微理一下啊。其实他所读的圣经呢，好像就是三幅画，就是三幅画。第一幅画呢，就是讲到啊，有一个人呢，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在第一幅画就说到，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呢，他要被杀害，他要被杀。第二幅画，他讲到他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不开口。这幅画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呢，他是甘心乐意的被杀，他甘愿受死啊。这是第二幅画。第三幅画，他讲到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公义的，他是无罪的，他本不该死，但呢却甘愿受死。这个就是三幅画，他在读的这些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三幅画。但是呢，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呢，不太明白啊，这到底说的什么？我们呢，读的时候呢，也会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一样有这个疑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腓力呢，就来解释。圣经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是有一把钥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把钥匙，我们就呢读不懂圣经，或者呢就会把圣经读错。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耶稣啊。圣经就是讲到这位耶稣所带给人的好消息，就是福音啊。我们很多时候跟大家来说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对福音的一些看法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福音呢不是一个道理，福音呢不是一个教训，福音呢不是一个人生的态度，福音呢也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哲学的理论啊。福音呢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来听福音呢，我们也不是来听一个道理，或者来听一个人生的一个哲理啊，或者来学一套理论。我们来听福音呢，是要来认识一个人，就是来认识耶稣。但我们要来认识耶稣，要来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先来知道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坏消息。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所要面临的坏消息是何等的可怕的时候，这才能真正的认识到好消息的宝贵。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大概要来知道我们呢所面临的坏消息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的苦难啊，这许多的混乱啊？如果你是看一些新闻啊，在过去的这一周啊，发生了很多的枪击事件啊，有的呢还不一定是用枪，有的呢还用刀啊。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件事情。好，这些的混乱，这些的东西，其实不是人类的文明不够高级啊，不是人类的科学呢不够发达，也不是人类的教育呢不够先进，也不是人类的法律系统呢不够复杂啊。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啊。我以前工作的 工作呢是在一个是在 Dell， 就是做那个做计算机的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做 customer 就是客服的人来跟我们来做讲座啊，来做讲座啊。所以呢，他就说他怎么样子帮人家来解决问题呢？就是他说其实也很简单啊。他说呢，第一句话他就问你，你这个机器。人家就打电话来哦，说我这个计算机为什么不工作了哦，为什么什么都不动了？他说呢，你先检查你有没有插上电源啊。他说呢，基本上百分之差不多一半的话呢，假如是解决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呢，同样，当我们人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啊，我们不信神，当我们人呢远离神，人就一定会产生出很多的罪来。造成很多的混乱啊，人说看不见神啊，就说没有神啊，这就相当于说今天晚上啊，我想没有人看得见月亮啊，就像好像就说没有月亮一样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啊。所以当人不信神，故意不认识神，人就落在这样一个罪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什么叫做罪呢？在神眼中的罪啊，是什么样子的呢？在神眼中的罪包括贪婪啊、恶毒、苦、满心是嫉妒啊、凶杀、增进、诡诈、恨恶，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同时他也说，人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啊。所以当我们自己稍微来对照一下，看一下我们自己，其实也不需要很努力很仔细啊，他就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有罪的，都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有没有贪婪？我们有没有嫉妒？我们有没有增进？我们心中有没有诡诈啊？我们有没有说谎？我们有没有背后说人等等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我们想，我们这些罪人活在一起啊，在地上活在一起啊，在地上呢当然就是充满了罪恶啊。当我们这些罪人活在罪的权势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痛苦，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安息，反而呢我们心里面呢就充满了空虚。所以这也是这位埃塞俄比亚人的光景，他心中的不满足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啊，他也活在罪中啊。这个呢是第一个坏消息，我们所有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呢都是罪人啊。其实不是说你后面啊，你长大的过程的当中，你慢慢的有了这一些啊，你就变成罪人，不是这样子的啊。就像孩子很小的时候啊，这些罪呢也就在这些孩子身上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孩子的啊，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他们大概差3岁的样子啊。所以当我第二个孩子啊生下来以后，大概半岁的时候呢，他就半岁多，他就可以爬啊。小孩子爬呢，他一般来说呢就是找玩具啊，找玩具。所以假如有孩子的家里面呢，基本上你走进去呢，除非这一家非常整洁，否则的话呢，你走进去呢基本上满地都是玩具啊，满地都是玩具啊，因为小朋友喜欢玩具啊。所以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地上很干净啊，地上非常干净啊，地上没有玩具，这玩具在哪里呢？都在桌子上啊，都在桌子上，很整齐啊。后来呢，我就想，哎，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发生啊？后来呢，我就知道啊，是我那个大儿子，是我那个老大，把这些玩具呢，都从地上呢放到这个桌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呢，那时候还站不起来啊，他拿不到这些玩具，因为呢，他从小就这些玩具都是他的，为什么我要这些东西跟别人来分享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教过，我想我太太也不会教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是人从很小的时候，神眼中的这些罪都是在我们人，都是在我们的里面， 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个是第一个坏消息。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接下来第二个坏消息，啊，圣经说罪的结局就是死，啊，不是说你有罪我有罪，啊，我们就这样过去了。圣经说罪的结局就是死，从此生老病死这件事情就成了人类的命运跟结局，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医生、啊，所以就有这些道理，啊，所以都说人人都有一死，啊，所以呢医生都很负责的可以跟我们说人类的死亡率呢是多少，是100%，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在地上的人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生，这个是第二个坏消息。但是呢还有更可怕的，有第三个坏消息，死还不是结束，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 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知道很多，啊，我们 自以为我们知道、啊，人死了呢就如灯灭，啊，死了呢也就一了百了了。但圣经说呢死后还有审判，死后呢是要落在神的审判的当中，啊，所以人的罪不仅叫人现今没有安息，叫人死，而且呢还要叫人呢死后落在神的审判的手中，能够来进到永远的死亡跟灭亡中，那是在永永远远的痛苦的当中。所以不管我们人今生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的名誉和地位，或者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我们行了多少的善，无论是我们是可能是一些可能是一帮好一点的罪人，或者呢是一帮恶一点的罪人，但只要我们是罪人，我们最终的结局呢就是死亡，而且呢死后呢会落在永远的灭亡当中。所以当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如果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明天愁来明日愁，那我们实在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们愿我们的神给我们一点点这样一个智慧，有一点点这样敬畏神的心，让我们都能来问一句话，这样谁能来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罪，脱离这样一个死亡？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脱离神愤怒的审判呢？我想那一天腓力不仅告诉了这个埃塞俄比亚人这个三个坏消息，他更是告诉了他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哦，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好消息就是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人一直落在罪中，神不愿意看见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在这个永远的死亡跟灭亡的当中。所以神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告诉我们他怎样来爱我们，啊，圣经约翰福音3:16那地方说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当时所读的以赛亚当中的三幅画的解释。有一个人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被人杀害，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甘愿受死，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来审判他，人在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罪来，他是无罪的，他本不该死，但他却甘愿受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却因爱我们的缘故，他甘心乐意的被我们被人能够来钉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脱离神的审判，脱离永远的死亡，能够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位耶稣神的儿子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位无罪的替我们所有的人成为有罪，这位公义的耶稣 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来接受神的审判。这个本不该死的神的儿子耶稣，替我们这些该死的人甘心乐意的舍去了他的性命，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来得到生命。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来换回我们的生命，神让他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存活，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罪人找不到神，是爱我们的神来寻找我们。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是爱我们的神叫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死来救我们。当这位埃塞俄比亚人听见腓力向他所传的耶稣，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相信了神的儿子耶稣是为他死，那天他就得救了。那天是他第一次听福音，那天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好消息，他第一次听到有一位救主耶稣为他死，他就相信接受，成为一个门徒的人。当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得救之后，当他相信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就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的生命就有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大改变。圣经说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就马上起来要受洗。在水里受洗，他是一个宣告，他就宣告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替他死，让他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要知道在旷野中这个水是非常宝贵的，这个以前他所宝贵的是来满足他的自己，但今天他愿意用来受洗，因为他现在他所宝贵的所满足的就是主耶稣，他甘愿用旷野里的水来受洗，来做这样一个宣告。圣经还接着说，当主的灵将腓力提了去以后，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他不再需要腓力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最渴慕最能够满足他的主耶稣。虽然他仍然行在这个旷野的当中，但他可以欢欢喜喜地走路，因为他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让耶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只有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才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因为平安喜乐满足的源头就是神的生命。那一日神在旷野来遇见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他听见了这个福音，他听见了耶稣为他死，他就相信接受，从而有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是爱我们的神在这茫茫的世界当中他来找到了我们，让我们听见这个福音，听见这个好消息，听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从此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大概五六年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姐妹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弟兄姐妹他家里有一个大概五六岁的女儿他有一天呢，他们就全家呢带这个女儿呢去那个滑冰场去滑冰场，所以呢他女儿呢就在门口那个地方呢就等着他要进到那个冰场的当中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坐在冰场外面来看他所以呢当门打开的时候呢，他女儿呢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呢一起进到那个冰场的里面突然那个门啪的一下关掉不知怎么这个小女孩的一个手指呢还在那个门缝里。所以当那天他举着这个流血的手他来找他爸爸妈妈的时候， 做父母的心是何等的痛。后来这一位父母来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说到这种痛是人没有办法来描述的。所以当2000多年前的那一天，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人用枪来刺他的肋旁，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他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他掩面不看，我们的神的心也是何等的痛。他不是不能救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的神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甘心舍命。他是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神儿子耶稣是为着不相信神的人而死，我们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是为着不相信神所预备救恩的人而死，也是为着不认识神的人而死，是为着不认识神、不爱神、不认识神的爱的人而死。所以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当我们相信这个神的救恩，接受这样一个福音，诚诚实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神就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要我们今天来相信接受的，要我们今天来拣选的，要我们今天来拣选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让我们来拣选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就是我们所分享的福音。神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呢？接下来我们一头祷告，我们来低低头。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听见了这个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听见了这个最好的消息，就是有一条路能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可以不死。当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接下来我们每个人继续低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不用看别人。我现在要向大家的心里来做一个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你听见了这个福音，如果你愿意相信神爱我，相信他的儿子主耶稣是为我死，让我能够来脱离死亡，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相信，请举一下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举过来就放下。感谢主，举过来就可以放下。今天晚上如果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都是远离神，不认识神，我们都在罪中之乐，浪费神给我们的生命跟光阴，我的人生好像是在旷野中，没有真正的满足。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来寻找我，今天你来救我，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个救恩，你就举一下手，我可以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如果你愿意相信就举一下手，好，举过来就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今天你面对神这样的爱，你听到神爱我，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我相信他，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有一个充满喜乐跟满足的生命。你如果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爱，请举一下手，我为你来祷告，感谢主。你举过你就放下。还有没有？神在这里等你，是神来寻找你，神在这里来向你来叩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你的心门打开，你就举一下手，你就跟神说你愿意，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神今天在这里等我们，他不要漏掉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他爱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舍弃了他的爱子就是为了我们，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有人要来认识神的爱，来接受他。我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让我们能够来拒绝神这样的爱，他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爱。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请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你愿意的？有愿意的请你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感谢主，你举过你就放下。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最后一次邀请，可能你像那个埃塞俄比亚一样，你第一次听见这个好消息，你第一次听见这个福音，但有可能今天晚上是你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今天晚上你听到神爱我们，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这个神的爱？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是为我死？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这个救恩？你愿不愿意接受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请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们接下来一起祷告。如果你相信并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念一句。如果你刚才或许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面有感动，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为我们每一个罪人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愿意相信神的儿子主耶稣为我死，我愿意接受得到这个救恩，我愿意来拣选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刚才是跟我一起诚诚实实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你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个救恩。